早晨，咁咧今朝咧我哋我一打開個 iPad 嘅時候咧就有個新聞嘅提示就係話國慶升旗儀式，咁咧就今朝我唔知你有冇睇到。
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打开 iPad 的时候就看到呢，就是国庆仪式的升旗。
咁咧，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呢一个仪式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仪式？
其实代表七十五年前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政权喺度兴起。
代表呢，就是在七十五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旗帜在这里升起，
国家的主权很重要，
国家的主权很重要，
代表神在中间里面应许这个国家，
代表神在当中在这个国家的应许这个国家，
他的领导人，
他的领导人
去管治这个地上所有的人民和地土，
他所管制的这个地土还有人民。
所以今天呢我都要讲有关于主权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也讲呢，就讲一些有关于就是主权的问题。
我记得上个礼拜呢斋牧师呢讲24章啊，
我记得上周五呢就是庄牧师讲了24章，
讲到两个异象的问题，
讲到两个异象的问题。
神已经藉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呢大审判去耶路撒冷，
神已经急着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来去呢，把审判到那个哪里啊？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这个异象是要讲出呢？
这个异象呢要讲出。
神的百姓要接受审判。
神的百姓要接受审判。
他们接受审判是好的。
他们接受审判是好的。
他们一来就听。
你要不然就听，
就好像好得极好的无花果一样，
就好像呢，就好像那无花果的好一样。
神要带翻佢哋去到即系神应许嘅地方里边居住。
神要带他们回到神应许他们的地方里面去居住，
与佢哋重新连结，
与他们重新再连结。
坏嘅极坏，
坏到极坏。
神要让他们，
神要使得他们，
他们的地图，
还有他们的地图，
全然荒凉，
全然的荒凉。
今天我们进到25章，
今天我们来看第25章。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
已经赢了亚述了，
他已经赢了亚述，
侵占了由北方去到南方了，
他已经侵占了由北方去到南方，
当然他未完全的去侵占南方的犹大，
当然他没有完全的侵占南方的犹大，
但他已经打低了亚述，
但是已经把那个亚述给打败了。
其实是一个警告信号，
这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
神藉着耶利米在这一章里面，
甚至乎呢耶利米在这一章里面
要告诉你们听，
他要告诉他们
审判在即，
审判在即，
你不要高兴住，
你不要那么荣耀。
神不单止要审判犹大，
神不单单审判犹大，
这个是神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这是神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就是所有来与神敌对的外邦，
就是所有呢与神敌对的外邦，
包括巴比伦，
包括巴比伦，
包括列国，
包括列国，
他们终要遭受审判，
他们终极都要遭受审判。
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在耶利米书25章13节那里，
在25章13节那里，
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
那地所说的话，
就是记载在这书上的话，
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
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
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
都临到这地，
都临到这地。
耶利米已经服侍了23年，
已经服侍了23年。
在这个时间，
他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他讲到人要为他们的罪悔改，
他讲到人要为他们自己的罪悔改。
犹大，
犹大，
要为他们拜偶像的罪来到神面前，
要为他们自己拜偶像的罪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不是，神的审判就临到在他们的身上，
要不然神的审判就临到犹大的人身上。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他的话语可靠无误，
他的话语可靠无误。
他不单止照着应许行事，
他不单单是急着应许行事，
他要按住他的主权行事，
他要按着他主权行事。
25章在这里，
25章这里，
神用耶利米讲的说话，
神用耶利米所说的话，
行使他的主权，
行使他的主权。
即使是罪，即使在人的罪和混乱底下，
即便人的罪在混乱底下，
最终要成就主美好的心意，
最终要成就主美好的心意。
所以我的主题是什么呢？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神有主权，
神有主权，
人要回应，
人要回应。
我刚教完苗圃啊，
刚刚教完苗圃
啊，人有疾病，
人有疾病，
神有话说，
神有话说，
啊，都好相近嘅，
也有点相近的。
神系至高嘅统治者，
神是至高的主权者，
完全掌权，
他完全掌权，
高举于天地之间，
他高举于天地之间，
管理万国，
他管理万国，
掌管呢一个世界每一样嘢。
他掌管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每样，
每一刻、
每一刻，
即使是面对仇敌，
即便是面对仇敌，
即使是被掳和不利的情况底下，
即便是在被掳和不利的情况之下，
即使以色列去到外邦，
即便以色列已经去到外邦，
甚至去到新约，
甚至我来到了新约，
信徒在逼迫底下传福音。
信徒在被逼迫的底下要传福音，
神都掌权，
神仍然掌权，
都得胜仇敌，
都得胜仇敌。
最重要睇到，
最重要我们看到，
神彰显他的心意，
神彰显他的心意，
彰显他的国，
彰显他的国，
人就知道，
人就知道，
神要掌权，
神要掌权。
当然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啦。
当然，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究竟神掌权对我哋有咩影响啊？
究竟神掌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我记得前个礼拜冯贤牧师讲啊。
我记得上个礼拜冯贤牧师说。
你嘅对手系神啊。
你的对手是神。
所以每一样嘢。
所以每一件事。
都有神嘅工作。
都有神的工作。
同埋神对应我哋嘅睇法。
还有神对应我们的看法。
咁当神咁样讲嘅时候，
当然神这么说的时候，
人就需要回应啦。
人就需要回应。
今日好多弟兄姊妹要嚟呢一度参加医治释放营。
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要来这里参加医治释放营。
唔知系咪佢哋需要休息多啲啊？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需要休息多一点？
要预备进入呢个医治释放营。
要预备进入这医治释放营。
今朝唔系好多人嚟到。
今天早上没有呢太多人来到。
不过我祝福你们。
不过我祝福大家。
能够在神的主权里面。
大家在神的主权里面。
你回应神的生命。
你去有神的生命。
今天神会给你大大释放。
今天神会给你大大释放。
好，我们来看一个图。
我们来看一个图表。
一个年份的地图。
一个年份的图表。
行不行？是的。那么就。在这个呢是这巴比伦来到的时间表来的。
这是巴比伦来到的时间表。
这个书信写的时候呢，
这个书信写的时候
是约雅敬的四年。
是约雅敬的四年。
即是公元前的605BC。
就是公元前的605BC。
在这里呢，
在这里。
其实约雅敬呢已经咧降服喺巴比伦噶啦。
约雅敬他已经降服于巴比伦。
巴比伦但以理嘅三百个朋友咧已经系被掳噶啦。
但以理那个时候，他三个朋友已经被掳了。
喺五月嘅时候。
在五月的时候。
尼布甲尼撒王驾崩，嘅爸爸驾崩。
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爸爸驾崩啦。
咁咧，尼布撒尼加尼撒王咧就登基啦。
所以咧，尼布甲尼撒王就登基。
同一时间。
同一个时间，
这个信息就释放出来了。
这个信息就释放出来。
这个是第一次讲到，
这是第一次讲到
耶利米预言犹大将要被掳七十年。
耶利米预言犹大人将被掳七十年，
跟住冇几耐啦。
接下来没多久，
尼布贾尼撒王咧就去其他嘅地方讨伐。
尼布贾尼撒王就去其他的地方去讨伐。
耶利米继续向犹大发预言。
耶利米继续向犹大发预言。
中间呢？
中间。
犹大王咧系曾经焚烧过耶利米嘅预言噶。
犹大王曾经呢，就是焚烧了那耶利米的预言。
所以耶利米嘅服侍咧。
所以耶利米他的服侍。
一路由大概咧。在公元前的六百三十几年，
大概呢就是在公元前六百三十年，
大概到到他完结的时，到到这个时间点呢，讲被掳的时候呢，
去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讲被掳的时候，
讲到他们被掳的时候，
大概是二十三年，
大概是二十三年。
所以这个是大概现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事，
所以这里就是大约现在这个时候发的预言。
刚刚是第一次圣经讲被掳七十年，
刚刚是圣经讲了就是被掳七十年。
这是一个重要的意义的，
这有个很重要的意义。
原来被掳是有期限的，
原来被掳是有期限的，
不会永远被掳的，
不会永远被掳，
并且这个七十年
也就定了这七十年，
是有一个目的的，
是有另外一个目的。
好，你让我们呢今天呢看看神土的第一点啊。
我们来看陈导的第一个大点。
掌权于说话，人需悔改。
掌权于说话，人需悔改。
一至十二节嗰度。
一到十二节。
一路呢，第一节嗰度讲嘅，犹大王约西亚嘅儿子约亚敬嘅第四年。
第一节说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
即是尼布贾尼撒王的第一年啦。
就尼布贾尼撒王的第一年，
耶利米嘅说话咧就临到啦。
耶利米的话就临到他们。
喺呢一度咧，
在这里，
圣经就一开始就讲啦。
圣经一开始就说
时间点嘅问题，
时间点的问题，
由呢一度开始，
从这里开始
系一个新嘅分水岭，
是个新的分水岭。
圣经在第二节那里讲，
圣经在第二节说，
一路讲到耶利米服侍这二十三年的时候，
一直讲到耶利米服侍这二十三年的时候，
一路是讲到耶利米的服侍，
一直在讲耶利米的服侍，
是讲一些悔改的信息，
是讲一些悔改的信息。
圣经 四次呢讲到呢，
圣经四次讲到，
头先都有弟兄姊妹讲啦，冇没有听从啊。
刚才有弟兄姊妹姐有讲分享到就没有听从。
第三节，
第三次，
第四节，
第四，
第七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八节。
你强调咧，你系你米服侍呢二十三年间咧，
来强调呢耶利米服侍这二十三年间，
不断将审判系被掳嘅信息咧释放喺佢哋里面，
不断将审判的信息呢，就是呢释放在他们当中。
头先夫子讲到啦，
刚才夫子说了，
从早起来啊，
从早起来。
其实呢个从早起来咧，
其实即系从早起来。
第四节嗰度讲到，
第四节哪里说？
其实系有一个苦口婆心。不断咁样用心机咧，同佢讲，
是一个苦口婆心，不断的，很用心的去跟他们说。
人嘅硬心同埋罪嘅辖制咧，
人的硬心是罪的辖制。
由于拜偶像咧，
由于他们拜偶像，
佢哋咧就听唔到耶利米讲嘢，
他们就没有听到耶利米说话。
甚至耶利米咧，
甚至乎耶利米
系俾人当仇人咁样对付啊，
他是被那些人当着仇人一样对付。
所以呢种不听咧，
所以这种的不听，
唔单止耳仔嘅唔听，
不单单是耳朵的不听，
而系犹大咧重重用偶像啦、不义啦、焚烧先知嘅信息，
而是犹大就是从呢就是拜偶像啦、焚烧那个律法书啦，
将先知踏咗入监，
将先知就放到监狱里。
其实呢一切神都看在眼内，
这一切神都看在眼里，
惹起神极大嘅怒气，
惹神极大的怒气。
第六节嗰度讲咧，佢哋重复敬拜别嘅神。
第六节说，他们重复的去敬拜别神，
惹神嘅愤怒，
惹神的愤怒。
佢哋拜嘅偶像，
他们所拜的偶像，
甚至将生命咧献俾偶像啦，
甚至乎他们将生命献给偶像，
献俾佢哋嘅神摩洛，
献给他们的神摩洛。
所以神咧已经觉得咧忍无可忍啦，
所以神已经觉得忍无可忍了，
要用审判，
要用审判。
第七节咧讲到陷害自己咧嚟讲，
第七节讲到了陷害自己。
犹大咧要遭受痛苦啊！
犹大他要遭受痛苦。
点解讲陷害自己咧？
这里讲到了陷害自己，
因为他们犯了罪。
因为他们犯了罪。
百姓咧为咗谋取利益咧而做咗偶像啦。
百姓为了谋取利益，然后他们造了个偶像。
但偶像带俾你咧只有痛苦。
但是偶像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
人要咧起嚟回应神，
人要起来回应神。
人犯罪更加要起嚟回应神，
人犯罪更加要起来回应神。
唔系等死嘅，
不是在这等死。
你唔知佢哋讲
第五节说，
佢哋要离开佢哋所做嘅恶，
他们要离开他们所做的恶，
就可居住咧耶和华古时赐给佢哋同埋佢哋列祖嘅地。
他们就可以居住在呢，就耶和华古时赐给他们
直到永远
和他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
这个时间点是永远，
这个时间点是永远的。
悔改得着永远的祝福，
悔改就得着永远的祝福。
有罪带来的审判，
有罪就带来审判。
在七十年里面，
是七十年里面，
是不是一个对比啊？
是不是一个对比呢？
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他的怒气顷刻之间，
他的怒气就一刻之间。
神怎样审判呢？
神怎么样去审判呢？
第九节那里讲，
第九节说，
我必照北方的众族啊，同埋我仆人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啊，并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杀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先讲我仆人，
圣经讲了我仆人，
来形容尼布甲尼撒，
来形容尼布甲尼撒，
其实都好特别。
其实很特别，
尼布甲尼撒王咧系拜偶像噶。
尼布甲尼撒王他是拜偶像的。
点解佢会系神嘅仆人？
为什么他是神的仆人呢？
其实圣经喺度讲。
其实圣经在这里说。
按住神嘅旨意。
按神的旨意。
巴比伦。
巴比伦。
尼布甲尼撒王嘅国。
尼布甲尼撒王的国。
只不过系熬炼犹大一时嘅工具。
只不过呢，熬炼犹大一时的工具。
因此啊，佢哋只系耶和华之嘅执行者。
因此呢，就是耶和华他才是执行者。
巴比伦虽然系帝王之身，
巴比伦王国他虽然是帝国之身，
甚至拜偶像，
甚至他们拜偶像，
但系佢哋都系神罚恶嘅杖。
但是他们也是神发恶的杖，
照住神行事，
照着神的行事。
跟住圣经又形容到好呢一个审判带嚟嘅荒凉嘅景象。
然后圣经又形容呢，就是这个审判带来一个荒凉的景象。
指住快乐、欢喜同埋快乐嘅声音。
指着还有呢，就是欢喜和快乐的声音。第十节。
新郎同埋新妇嘅声音。
新郎新妇的声音。
推磨嘅声音。
还有呢，推磨的声音。
呢啲都系日常间嘅生活。
这些都是日常间的生活，
百姓的生老病死，
百姓的生老病死，
并且他们所有这些的正常的状态，
并且他们这些所有的正常的状态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就好像你看到以色列空袭加沙一样，
就好像我们看到以色列空炸加沙一样，
或者空炸黎巴嫩一样，
或是空炸黎巴嫩一样。
他们所有正常运作的东西，
他们所有正常运作的，
因为地图已经破坏，
因为地图已经破坏，
刀剑使人死亡，
刀剑使人死亡，
都没晒了，
都已经没有了。
犹大不悔改，导致到成为奴隶啦，被欺压。
犹大不悔改呢，变成奴隶被欺压。
喺巴比伦嘅统治底下，
在巴比伦的统治底下。
以色列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十一节嗰度讲，
十一节说
必然荒凉，
必然荒凉，
甚至令人惊骇，
甚至令人惊骇，
因为呢个城，
这个城
将冇人喺度，
将没有人在
此。圣经讲得翻啲野狗，
那圣经所说的那些野狗、
狐狸，
还有呢狐狸
喺度游嚟游去，
在这里呢四处游荡，
佢哋只系成为巴比伦嘅亡国奴。
他们只成为巴比伦的亡国奴，
服侍佢七十年，
服侍他七十年。
其实呢七十年之后，
其实这七十年之后，
好似十二节咁讲，
好十二节这么说，
神就开始刑罚其他嘅国家，
神就开始运用其他的国家，
巴比伦，佢哋佢话佢哋都有罪业喺十二节嗰度讲。
在十二节说巴比伦他们也有罪，
神会使巴比伦的地永远荒凉，
神会使巴比伦的地呢就永久荒凉。
我们都不太明白，
我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神用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
为什么神用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
后来又审判巴比伦呢？
后来又在那个去审判巴比伦，
神是不是玩巴比伦呢？
神是不是在玩巴比伦呢？
我想告诉你，
我想告诉大家，
神的主权是，
神的主权是
灭绝罪孽，
灭绝罪孽，
让人在安息里面，
让人在安息里面。
虽然罪孽带来审判，
所以罪就带来审判，
甚至使神的子民困苦，
甚至乎呢就是神的子民痛苦困苦。
这个是有限期的，
这是有限期的。
神的审判的目的，
神审判的目的，
不是看住眼巴巴咧，佢嘅子民受辱。
不是眼巴巴看着他的子民受辱。
佢哋亦都要睇到神。
他们也要看到神。
亦都睇到神为佢哋报仇。
也要看到神为他们报仇。
神系爱以色列嘅。
神是爱以色列的。
神嘅主权系。
神的主权是。
当佢要嚟掌权嘅时候。
当他要嚟掌权的时候。
我哋要谦卑学习放低我哋自己。
我们要谦卑学习放下我们自己。
喺我哋嘅罪里面悔改。
在我们的罪里面。
睇到佢带嚟喺我哋身上嘅心意。
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心意。
今日系医治释放营。
今天是医治释放营。
神都要咁样同我哋讲说话。
神都要这么跟我们说话。
虽然过往我哋嘅罪，
虽然过往我们的罪，
让我哋有疾病，
让我们有疾病，
分裂，关系破裂，好多唔好过嘅地方，
有很多不好过的地方。
但神嘅主权系，
但神的主权是，
当我哋悔改知道神嘅心意嘅时候，
当我们悔改知道神心意的时候，
神嘅祝福，
神的祝福
就会喺佢嘅权能底下，
就会在他的权能底下
止住，
黏住。
止住。好，我要讲第二点。
我们来讲第二点。
掌权于审判。
掌权于审判。
让人敬畏。
让人敬畏。
第十三节。
十三节。
我也要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载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这地，都临到那地。
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这地。
好多那地啊，
很多的那地。
那地是咩咧？
那地是什么呢？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神要藉耶利米讲对耶路撒冷嘅审判。
神要藉着耶利米呢，对那个耶路撒冷说话。
亦都讲。好多多国的大君王咧，必受加勒底人作奴仆。十四节
也讲了，就多国的王呢，就是
作加勒底人，
做加勒底人的奴仆。
照佢哋嘅行为，
按照他们的行为
报应佢哋，
来报应他们。
列国都开始遭受审判咯。
然后呢，就开始列国遭受审判了。
跟住十五节嗰度讲啊。
然后第十五节说，
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对我如此说，呢个我系耶利米啦。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这个我呢指的就是耶利米。
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
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
使我差你去各国的民喝，
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
耶利米照住神的命令，
耶利米照着神的命令，
不单只是将审判摆在犹大，
不单单把审判放在犹大，
亦都是将审判摆在巴比伦，
也把审判放在巴比伦，
而这个审判将来都要去到列国，
而这个审判将来也去到列国。
因着神的审判，
因着神的审判，
犹大咧好似咧饮醉酒嘅人一样，
犹大就如同一个喝醉酒的人一样。
喺神咧接呢一个愤怒嘅杯，
在神接那这个愤怒的杯，
愤怒嘅杯咧原文咧系讲到咧好似一啲升起泡嘅酒一样啊。
愤怒的杯就好像呢就是有气泡的一些酒一样。
一路滚滚滚滚，
他一路的喷那个泡泡。
要倒在那些列国和有罪的人身上，
要倒在列国和那些有罪的人身上。
神这个愤怒的杯，
神这个愤怒的杯，
有刀剑，
有刀剑，
从选民开始，
从选民开始，
一路伸延到地极万国，
一路延伸到地极到万国。
其实都挺严重的，
其实也是挺严重的。
你会发觉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对以色列的审判呢，
这个对以色列的审判
使城邑荒凉的，
使城邑荒凉，
这个意思其实在犹大里面都是一样，
这个意思在犹大里面也是一样，
就是令他们全然的毁灭，
就使得他全然的毁灭。
十八節就係講到，
十八節講到，
今日喺以色列做嘅嘢，
今天在以色列所做的事，
喺耶路撒冷做嘅事，
在耶路撒冷所做的，
都會喺列國裏邊發生，
都會在列國發生。
好，我哋睇下一個地圖，
我們來看一個地圖，
喺列國裏邊嘅審判係點樣樣？
列國裡面的審判是怎麼樣的？
呢啲係列國，
這些列國，
無論哪一個，無論邊一個國家咧，
無論哪一個國家，
其實佢哋都係離棄神。
其实他们都是离弃神，
拜偶像，
拜偶像，
叛逆，
叛逆，
甚至咧，佢哋都系咧喺中间里边咧，喺巴比伦嘅权下嘅，
甚至乎他们在中间呢，在巴比伦的权下。
首先系从非洲嘅东北角嘅埃及开始啦。
首先从非洲开始。
耶利米咧列举咧乌斯地，
耶利米呢就列举了乌斯地
嘅诸王啦。
就是诸王
在这一个的腓力士，
在腓力士
的沿海城市啦，
它是沿海的城市，
去到咧约旦的诸国啊，
去到约旦的诸国，
以东啦，
以东，
摩亚同埋亚门嘅，
摩亚和亚门，
然后咧去到北面沿海的地带腓力基，
然后呢又去到呢就北海的地带，
北面嘅，
北面的
，OK， 咁咧就跟住咧就係接住去到橫過咗阿拉伯半島嘅北部啦，
然後橫過阿拉伯半島的北部，
去到咧呢個底但提馬布斯啊咁樣樣，去到
去到但底提馬，還有呢阿拉伯那邊，
咁你就會見到咧呢一紮啦，底但啦、提馬啦、阿拉伯，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堆的地名，但底提馬，還有呢阿拉伯，
一路跳過咗米索不亞。嘅平原呢一站，
一路跳过了米索比亚的就这个平原，
去到伊朗嘅西南部啊，
去到伊朗的西南部，
伊朗啊西南部，
就是伊朗的那西南部。
呢一度咧有以兰啦，
这里有以兰。
最后呢个审判咧，
最后的审判。
以天下地上的万国咧做结束啊，
以天上地下的万国作为结束。
呢啲嘅国家。
这些国家
全部咧都曾经服喺尼布甲尼撒王嘅淫威之下，
全部都是服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底下。
到最后呢个审判会嚟到巴比伦，
到最后这个审判来到巴比伦，
呢个就系列国审判嘅杯啊！
这就是列国审判的杯。
佢哋同样系拜偶像，
他们同样是拜偶像，
同样系有行使咧呢一个咧。欺压以色列嘅，
同样有行使欺压以色列的。
神嘅主权系咩咧？
神的主权是什么呢？
呢啲列国咧行不义同埋拜偶像咧，
这些列国行不义和拜偶像，
佢哋都会受到审判嘅，
他们都会受到审判。
好，我哋睇下嗰個神嘅決意審判嘅情況啊。
我們來看神決意審判的情況。
三十節嗰度講到。
三十節說，
佢話你哋要預言呢一切話攻擊佢哋啊。
他說你們要
用這，
你們要預言這一切攻擊他們。
啊，耶和華必從高天嚎叫。
耶和華必從高天吼叫。
从圣所发声，
从圣所发声，
向羊群大声嚎叫，
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
他要向地上嘅一切居民呐喊，
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
像串葡萄一样，
像踹葡萄一样。
耶和华咧好，耶和华神咧系好有能力嘅。
耶和华是很有韧力的。
咩叫串葡萄咧？
什么叫踹葡萄呢？
啊，即系踩葡萄啊！
就是踩葡萄，
即系你。攞葡萄嘅汁或者係佢嘅你要揸佢汁嘅時候用腳踩嘅。
就是當我們要拿葡萄汁的時候，要用腳去踩。
咁咧一踩咧，咁啲血咧，唔係嗰啲葡萄咧就飛曬出嚟啊！
啊，踩的時候，那葡萄全部都飛出來。
即係話佢哋嗰個審判咧，
就是說他們的那個審判，
俾刀劍殺嘅嗰啲人咧。
就给刀剑杀的那些人，
就好似佢嘅脚踩葡萄一样，
就如同呢，就他们的脚能踹葡萄一样，
全部都冇留下嘅，
全部都没有留下。
即系原来由犹大咁样被审判嘅时候咧，
原来由犹大正被审判的时候，
列国都被咁样审判，
那列国都会这样被审判，
所以见血噶，
所以呢
系见血噶，
但是见血的，
好似你今日见到，
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
加沙、
亚萨、
加沙、
加沙，
黎巴嫩的审判一样，
还有黎巴嫩的审判一样。
OK， 神呢会与呢啲列国相争啊。
神会与这些列国的相争。
相争系解神会控诉佢哋。
相争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控诉他们，
让佢哋知道罪，
让他们知道罪。
啊，凡有血气嘅，
他说凡有血气的，
佢就会审判啊。
他必会审判，
将佢哋交俾刀剑，
将他们交给刀剑。
呢啲凡有血气嘅人呢？
这些呢凡有血气的人，
其实唔系用血肉所生嘅，
不是那个血肉所生的，
其实系用血气行事。
其实是用血肉行事。
啊，随从恶行啦、风俗啦，同埋
随从恶行还有风俗。
咁所以佢哋嗰个审判咧，
所以他们的审判
必系好大噶，
是很大的。
三十二节讲到用灾祸、用大暴风。
三十二节讲到呢，用灾祸还有大暴风。
三十三节嗰度，
三十三节说，
从这边到那边必有杀戮嘅，
从这边到那边必有杀戮。
其实就系尸横遍野，
其实就是尸横遍野。
曾经睇过一啲大屠杀，犹太人大屠杀嘅片段咧。
曾经看到犹太人的大屠杀里面，
二战嘅时候，
二战的时候
就系一车车。
就是一车一车的，
好似垃圾咁样样，
就如同垃圾一样的，
倒喺个荒野嗰度，
倒在荒野那里。
所以神嘅主权系咩咯？
所以神的主权是什么呢？
审判嘅黑夜已经嚟到啦，
审判的黑夜已经来到。
其实咧，将会系呈现大片尸首，
其实将会呈现就大片的尸首，
国家荒凉嘅景象。
各个国家荒凉的景况。
巴比伦虽然做了神的工具，
巴比伦虽然做了神的工具，
但是最后，
但是最后，
他都要喝神愤怒的杯，
他都要喝神愤怒的杯。
是因为，
那是因为
他的罪的属性，
他的罪，他的属性
仍然未得到解除，
仍然还没有得到解除，
继续行恶，
他继续行恶，
所以最后。
所以到最后，
不是哪个国家强能够征服其他人，
不是这个国家强能够征服其他人，
而是人国家要为自己的罪负责，
而是国家要为自己的罪负责。
谁拜偶像，谁行不义，
谁拜偶像，谁行不义，
到最后都会遭到神的审判，
到最后都遭到神的审判。
好，到最后，
我们来最后，
顺服于掌权终获拯救，
顺服于掌权终获拯救。
三十四节嗰度讲，
三十四节那里说，
仆人啊，你哋当哀号呼喊。
仆人啊，你们当哀号呼喊。
你哋要滚喺灰中。
你们要滚在灰中。
你哋要跌碎，好似美器。
你们要
跌碎，
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
打碎嘅一样。
打碎的一样。
嗱，呢啲众群众嘅头目咧。
即群众的头目，
羊群的首领，
羊群的首领，
其实咧就系呢啲国家嘅皇帝啊，
其实就是国家各个国家的皇帝。
先讲佢哋系美器。
首先讲他们是美器，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美好的公绵羊啊，
也就是说美好的绵羊，
他们将要被宰杀，
他们将要被宰杀
啊。领导者呢对于神的审判呢漠视啊，
领导者对于神的审判漠视的，
助长了百姓的罪恶，
他助长了百姓的罪恶，令
到百姓心硬，
使得百姓的心硬，
落入审判，
落入审判。
最终这个部分，
最终这个部分
是讲这些牧人呢，
是讲到这些仆人。
三十五节走投无路啦，
三十五节就走投无路了。
三十六节他们呼喊哀号，
三十六节他们呼喊哀嚎。
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
神的怒，神的审判呢，令到他们静静无声。
神的审判使得他们静静无声，
即是完全被毁灭了，
就完全被毁灭了。
审判那个的国家呢，
审判那个国家，
来到攻击那些列国的国家呢，
来攻击那些列国的国家，
好像凶猛的狮子一样，
就如同凶猛的狮子一样。
这种的现象，
这种的迹象，
好像种族灭绝一样的，
就好像种族灭绝一样。
你都讲这个是神的主权吗？
你觉得这个是神的主权吗？
是的，人的罪恶，
是的，是人的罪恶，
他们所拜的偶像和罪行，
他们所犯的所拜的偶像和犯的罪行，
如果不停止呢，
如果不停止，
他们都会祸延世代的，
他们都会祸延后代。
所以在这些审判底下，
在这些审判底下，
到最后是带来罪的知识，
到最后就带来罪的知识。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一种拯救来的，
其实是一种拯救。
我们看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二十一节，
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
这就应验耶和华藉耶利米口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直满了七十年。在历代志下最后那里，
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那里说，
原来是耶利米口中的话，
原来是耶利米口中的话，
地土就会受到审判，
地土就会受到审判，
特别是耶路撒冷，
特别是耶路撒冷，
他们的地土荒凉，
他们的地土荒凉。
圣经说就享安息，
圣经说了就享安息。
什么叫安息？
什么叫安息呢？
其实就是圣经旧约里面的律法，每七年有一年的安息。
其实圣经旧约里面的律法就有七年，就有一年的安息。
我们计一计数，
我们算一算，
七十年的安息，
七十年的安息，
每七年一年安息，
每七年一次安息。
倒翻转七乘翻七十，
倒回来就是七乘七十，
即系几多啊？
就多少呢？
四百九十年，
四百九十年，
即系话有四百九十年呢？
就有四百九十年。
其实地土冇守到安息年噶，
其实地土没有守到安息年。
所以咧，以色列嘅审判，
所以以色列的审判
系赔翻七十年出嚟噶，
是把七十年要赔出来的，
所以系计有数得计噶，
所以我们可以算到数的。
而呢七十年，
而这七十年
安息的意思，
安息的意思
其实就是归回在神里面，
其实就是归回在神的里面，
脱去人的劳苦，
脱去人的劳苦，
一切的罪，
一切的罪。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拯救，
追究拯救。
好，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到最后
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都是发生在一九七零年的，
都是发生在一九七零年。
这个总理叫做布兰特，
这个总理呢叫做布兰特，
这个是全世界最有影响性的一个举动。
他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一个总统。
这个举动啊，
他这个举动，
跪下来，
他跪下来，
是全世界最有影响性的，
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
话说呢，在六九年，
传说在1969年，
这个德国总理呢上任了，
这个德国的总理呢他上任了。
七零年的时候，
他七零年的时候，
他一早预备紧，
他一早就预备了，
为到德国人在二次的罪行呢，
他为着德国在二次的那个罪行里面，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啊，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
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
他觉得德国人不应该这么做，
他觉得呢，德国人不应该这么做，
因为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因为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是被驱逐出境的，
他是被驱逐出境，
一路就想在德国里面，
他一路就在德国里想，在德国里面
对希特拉的罪行。
对希特拉的罪行
作出补偿，
做出补偿。
有一次去访问这个波兰，
有一次他访问这个波兰，
就是70年，
就70年的时候，
12月7日，
12月7号。
啊，当他访问的时候，
当天访问的时候，
德国其实仍然都有很多人。还有很多纳粹的余党在德国里面，
德国仍然还有很多纳粹的余党在德国里面，
大家都不想做出什么行为让德国是低落来的，
大家都想做一些行为，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使德国呢就低下
来，但是所有人呢望着这个德国总理，
但所有的人都看着这个德国总理，
在这个的英雄纪念碑，
在这英雄纪念碑，
犹太的英雄纪念碑面前，
犹太人的英雄纪念碑跪下来，
他就说，
他就说，
代表他代表德国人民向犹太波兰的犹太人道歉，
他代表德国人对波兰的犹太人去道歉。
从此呢，德国呢有一个字呢。
从此呢，德国有一个字，
我哋都唔识读，
我也不会读，
好长啊，
很长。
其实佢嘅意思咧就叫做，
他的意思就是说，
痛定思痛，
痛定思痛，
痛改前非，
痛改前非，
走出阴霾，
走出阴霾。
如果你睇翻德国人，
如果你看他那个德国人，
佢做咗呢个举动，
他做了这个举动，
系影响紧全世界，
他是影响全世界的，
相对于日本。
相对于日本，
他从来没有为过他的事道歉，
他从来有没有为他的事情道歉，
罪行道歉，
为他的罪行道歉呢？
日本依然在分裂和压制的底下，
日本仍然在分裂和压制的底下，
而战后分裂的德国，
战后分裂的德国
经济成长，
他经济的成长，
91年东西德合一，
东西德 合一，
德国成为了欧洲的强国，
德国成为欧洲的强国，
神再一次带回去在欧洲的舞台上面，
神再一次把他带回欧洲的舞台上面，
神的主权是
神的主权，
审判来到，
审判来到，
神要人回应，
神要人回应，
在他的悔改，
看到他的悔改，
在他的改变里面，
在他的里面，
如果不是，
要不然
我们再看神的主权之后的时候，
我们在看神主权之后的事，
就无意义了，
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主，多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好，我们将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队，
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队。